新鲜的，
有趣的，
好玩的，
温暖的，
怪异的，
搞怪的，
新鲜的，
有趣的，
好玩的，
温暖的，
怪异的，
搞怪的，
好吃，好玩，
好听，好睡。
微波出炉，
喂，讲我所爱，听你所需，
微专栏，
喂喂喂喂喂喂，
生命之旅，小燕。一位老前辈在人生最后的阶段，站在讲台上分享最后一篇讲道，题目是如果还有明天。当时他问了一个难度分高达5颗星的问题，他说明天一定有，但是明天未必有你有我。要是明天没有我没问题的，因为我已经得到耶稣的救恩，他会把我接回天家。假如明天没有你，你可否像我那样的潇洒呢？什么是潇洒呢？孩童时候的我已经会哼着唱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可是唱来唱去还是副歌的部分，红尘那滚滚，痴痴情深。可我倒是没留意，也不懂前面几句歌词在说什么。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你看透了吗？在旧约时代，大卫曾经在以色列人面前称颂耶和华，他说人在神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他说的没错，我们都是过客，在世的日子就像影子一样，总有一天会消失无踪。这趟旅行无论是乐而忘返还是痛苦无比，行程总是会结束。有些人会依依不舍，有些人巴不得赶紧走。留恋不留恋也好，我们还是要踏上回家的路。在离开的时候，请记住不必收拾行李，因为那些沉沉的箱子好比人生中各样的重担，各样缠累我们的恩恩怨怨，潇洒地跟他们说一声再见了。使徒保罗在写给信徒和提摩太的书信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持守了。如果没有明天，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洒脱地离开呢？我们能像老前辈和保罗一样满怀信心地与主见面吗？如果还有明天，我们又愿不愿意好好的活一场，站在岗位上努力地完成你今生该要做的事情？有些时候潇洒是因为放下，也是因为相信，相信他会在美好的家乡等着我们。
好吃，
好听，
好玩，
好睡。
微波出炉，
每周一
微专栏。
开会真的可以是男人的团契吗？琴弦。听到这个题目，你都可能会想到，我这一次的微专栏是回应万峰哥早前在这个专栏里说过的一番言论。他认为呢，开会是男人团契的一种，而且他觉得呢，透过工作能表达对身边伙伴的关心。我觉得他的道理是蛮有趣的，但琴弦我呢就另有一番见解。我先说明一下，我不是反对万峰的个人选择、个人感受，我是发表我的感想而已了。我看法有两个。第一，开会就是开会，对我来说是工作。第二，团契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如果是把群体内的每一个人都受到应有的关心，那就是一个好团契。我只是觉得工作跟团契应该是分开的。关于第一点，我本人不反对开会，会议是制定方针、计划实行的一个必须的途径，但可能我参与的会议有太多太多都是用场，没有什么所谓议程的那种会议，只是天马行空。那如果是一个集思会或者所谓脑震荡的会，我倒没所谓，但正式的会议都是这样的话，我就受不了了。一个项目没有谈好就突然出现另一个项目，很混乱，可能是我不幸运吧。我对会议有太多太多不愉快的回忆了，也可能我是实干型的那一种人吧。在开会的地方太长时间呢，我总觉得不怎么舒服。我当然再一次强调，会议是重要的，不能逃避的，但开会的方法形式的确可以是在检讨的。会议能不用开那么密吗？会议进行的时候能够管理这个程序吗？第二点，我觉得工作的时候工作，团契的时候就团契。例如我在电台工作，我参与节目的制作、录音、混音、后制等等，我就尽情地为我的侍奉去努力。我很怕在工作的时候被人问起太多太多的私人事情，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不适合。团契跟工作分开起来是好的。就例如我们电台每一个月有大概两个星期五的早上是我们同工小组的时间，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宝贵。小组可以有大概半小时到45分钟的时间跟同工分享信仰，谈一下生活的近况，可以暂时放下大家的手头上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就是团契吗？另外，我更喜欢踢球、打篮球或者音乐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这当然也可以是一种团契了。最近我参与跑步跟无伴奏的合唱，大家都知道了，我在这两个群体当中也成立了朋友圈的群组，当中有些成员是组内的弟兄姊妹，有些成员还没有信耶稣的。但我觉得我们这些朋友圈的关心凝聚力是不比教会的团契跟小组弱的。总括而言呢，因为我过去在不同工作上的恐怖经历，让我不能够同意开会就是男人的团契这个概念。哈哈，万峰哥原谅我啊。其实啊，男人当中也有感性的动物，琴弦我呢就是一个很喜欢表达情感、重视感情这样一个稀有的男同工吧。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 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爱的真谛，这是出自《圣经·哥林多前书》13:4-8的爱之歌。新田第一次读这段经文啊，是刚信主不久。当时的我呢，正在经历一段感情的波折。在那段关系中啊，双方都觉得不被理解。坦白说，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爱，认为对方如果爱我，就要满足我所有的要求，包括无理的要求。一旦对方想对我提出要求，或者对我表达不满，我就会觉得对方一定是不爱我了。简单来说，我希望对方对我付出是200%。还有，我绝对不容许对方有脾气，因为我会受不了。说到这，我扎扎实实感受到以前的自己是多么无理取闹、自我中心，真的可以用讨厌两个字来形容。直到团契里的一位朋友把爱之歌通过微信发给我，他说这才是合乎真理的爱。可是呢，什么是合乎真理的爱啊？我的脑子里、心里全是问号。记得看《爱之歌》，看第一次，甚至第一句的时候，我已经愣住了，内心却在翻滚。什么？爱是恒久忍耐？怎么可能忍耐嘛？一秒都忍不住了，还要恒久忍耐？这绝对不是普通人的爱，哼！这段《爱之歌》简直当头棒喝，可是我就是不懂。所以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读了一遍又一遍，写了一遍又一遍。当我把这段话背下来并且记在心里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爱是被动的，只想被爱、被理解，一味要求别人配合自己。而且呢，我的爱还是自私的，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却从来都没有想过别人需要什么。这样的爱该停止了。现在读这段爱之歌，我不敢说都懂了、都学会了，我只是一个初学者，实在是不敢夸口啊。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非常非常肯定，并且大胆地告诉你，爱是我一辈子永永远远要学习的功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